云见傅恒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直咳嗽，急忙冲外边喊了一声：谁葬职？葬职的太医快进来。乾隆已经站起身来，只见两个太医跟着瓦似的进来了，忙着给傅恒把脉救治，吩咐跪在一旁的两个丫头给傅恒喂药，傅恒的脉息又渐渐的平和下来了。乾隆见傅恒平静的躺在榻上，微微的喘息着，脸色蜡黄，两眼无神的盯着自己，一刻也不忍离开。见他如此依恋自己，乾隆的心中一酸，上前替他掖了掖背角，温言说：好生调养，什么也别想啊，朕去了，等你好些再来看你，家里需要什么东西就让儿子们到内务府去要，已经有旨意了。他好像是怕再见到傅恒那依恋的眼神似的，只低头说了一句：纪云留下照顾，便转身出了花厅。红昼和阿贵也都跟着出来了，唐儿已经跪在书房门口迎候，见乾隆过来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拙夫犬马之急，有劳圣驾亲临，奴婢何府叩谢圣恩。万圣之君不以久积臣下之居，恭请主子回銮，堂儿日夜焚香遥叩主子安康。这虽然是城市化的奏对，但堂儿说的十分动情，乾隆听了也不由悚然动容，抬了抬手说：堂儿，我们是至亲，不必这么拘礼，进屋说话。
是。
因为皇上叫堂儿进屋说话，其他几个臣子好像有点无所适从，李世尧刚要迈步，洪昼在一旁拽了拽他的衣襟，他急忙站住了，回身看了看阿贵、福康安、福隆安都原地没动，便和洪昼他们远远站在竹林旁守候着。屋里只有乾隆和唐儿两个人，今儿来的这些人当中啊，只有洪昼知道他们俩人20多年前曾经有过一段儿女深情。那福康安其实就是乾隆和唐儿的儿子，如今乾隆已经60多岁了，唐儿也年近50，虽然同在一城，但分属君臣，男女有别，俩人也有10几年没有这样单独在一起说话了。乾隆坐在案前，见唐儿倒茶上点心的忙活着，摆了摆手说：行了，唐儿，别忙着伺候了，朕来的时候用过点心的，待会儿还要和臣子一道用午膳。
是。
唐儿答应一声，垂手侍立在一旁。乾隆看了唐儿一眼问：家里有什么难处吗？
没有。主子，家里都好，只是康儿晋升得太快了点，就怕外人说闲话，还有福隆安、福临安、福长安，怕摆不平呢。
乾隆把茶杯放在案子上说：
哦，这个无碍的，论功行赏以能受职嘛，朕自问没有偏心，怕什么闲话，也没什么摆平摆不平的。刘墉论功劳没有康儿大，但治理民政比康儿强，已经封了侍郎加尚书衔，这样比较起来还委屈了康儿呢。
嗯，你还常进宫去吗？
唐儿点了点头。
嗯，隔三差五的还常进去，去给老佛爷请安，陪他老人家玩玩纸牌，上上香什么的，有时候也会远远瞧见主子呢。
好啊，是该常进去走动走动的，3年不上门，是亲也不亲了。唉，前头娘娘轰了，
如今是那拉氏做皇后，她虽然知道你我以前的事儿，但朕是知道她的，她并不讨厌你，常说你的好话。按一般小家子，她等于是你们的续姐姐，平时她也闷，你该常进去陪她说说话，与礼上也是该当的。
是，皇上说的，奴婢都记下了。
乾隆说着站起身来，见桌子上摆着一幅字，上面写着侠乃云魂魄，风是花精神。乾隆一边打量着几个极精神的颜体大字，一边问，这是高士奇的字？
嗯。
洪昼送来的？
是。
这是圣祖爷时期五次友给苏麻辣姑提赠的对联。唐儿点了点头说，
是，奴婢知道，这不是奴婢要的，是傅恒求五爷赏的。
乾隆听了多少有点意外，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，他曾经听人说过，傅恒在黑茶山剿匪的时候和女匪首娟娟曾经有过一段恋情，娟娟自杀身亡，就葬在黑茶山的桃花林里，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傅恒这段情愫还没有消融，看来这情字啊是最最不可思议的了。他站在案前端详着那几个字，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突然回身问唐儿，
哎，唐儿，有个叫国泰的奇人，是山东巡抚国泰，平常和傅恒来往多不多呀？
朕记得他好像是傅恒的门生。唐儿不知道乾隆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，抬起头来诧异地看了看乾隆。
哦，那他既然是个巡抚，肯定会和傅恒有来往的。不过我看过傅恒的门生提名录，好像没有这个叫国泰的人。
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有一次啊，16老亲王府里演戏，请傅恒去看，傅恒呢刚刚下职，累得不能行，实在不想动，可是又怕对老亲王却之不恭，就发脾气说，这都是国泰的好事，一个外任封疆，动不动往宗室里跑，斗鸡走狗，外加演戏，贪扯着王爷，又和军机大臣套近乎，我这整天奏章折本看不完，还得和这些人兜的。后来还是我好说歹说劝着他才去了的。
皇上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
乾隆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，却一直在端详高士奇的那幅字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这幅字虽然写得好，却是太凄楚了，不是吉祥的兆头啊。先头明珠、索额图、隆科多、讷亲都存过的，不吉利，依朕说还是搅到大内的好。说着就把这幅字给卷起来了。唐儿敏感地瞟了乾隆一眼，他刚才说的明珠、索额图、隆科多、讷亲都曾经是宰相、军机大臣，但是他们几个的下场都不好，不是抄家圈禁，就是拿问杀头。可是这和这幅字有什么关系呢？又和国泰有什么牵扯呢？他无论如何想不出其中的奥妙，只好说，
啊，那好，就请皇上赏收，皇上造化齐天，什么样的晦气也冲散了。
乾隆把字画握在手中，叹了口气说，
唉，朕看傅恒的病啊，也只能是免尽人事了，你要早点有个思想准备呀，万一有不忍言之事，你要好生保重，儿子们都大了，又个个都有出息，叫他们好好为官办差，朕 自然会格外照应的。你要有什么为难的事啊，叫儿子们带奏就是了。眼下既要伺候好病人，又要保重自己，不妨抽空到潭柘寺、大觉寺上上香，一来呢给傅恒消灾去病，二来也松散一下筋骨。行了，朕这就去了。
说完转身往外走，唐儿送了两步，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脱口喊了一声：啊，皇上！乾隆停住了脚步，转身问他：怎么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
皇上，是我莽撞，叫得急了，差点惊了圣驾，真是该死。
不要紧的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嘛。乾隆说着又坐回了原处，唐儿这才放低了声音说：
哎，是康儿的婚事，多少人来给他提亲，都是旗人里顶尖的姑娘，可是小冤家一个也不中意，皇上是知道他的脾气的，我也做不了他的主啊。
那傅恒呢？傅恒怎么说呀？
嗨，他是无所谓呀，说儿子的婚事自有天命，还说康儿还年轻，大丈夫何患无妻什么的。康儿自己也是个争强好胜的，那年去扬州救下个女孩子叫丽儿，俩人相处的不错，我瞧着那孩子聪明伶俐，人本分，长得模样又俊，可是他毕竟是罪臣家奴啊，配康儿终究不大妥当，我就想把他们分开，把丽儿收到我的房中伺候，可谁知道这种事儿是隔房隔人不隔心呐，我瞧着俩人一来二去的，竟是越来越好了。没法子，我索性给丽儿开了脸儿，做了少姨奶奶，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可偏偏前天呐，成亲王家洪畅的福晋来提亲，说是要进去禀过老佛爷和那拉娘娘请旨，让康儿配皇上的十五格格和英公主，还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乾隆就急了。
那你是怎么说的？
我说傅恒如今还病着，正在回京的路上，这么大的事儿啊，得他回来才能做得了主呢。可是没想到那成亲王福晋是个风风火火的急性子，一听我的话就说：那十五公主你没见过，那真是什么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的容貌，你一家名门贵胄，大儿子福临安，二儿子福隆安，不都是上了公主吗？福康安是你家千里驹，又是皇上最爱重的，我去说和，包管马到成功，人人欢喜。正因为傅恒有病，天降这样的好事，什么灾星都冲了。这真是叫我左右为难呐，心里着急吧，表面还得装出满心欢喜的样子。我说现在傅恒还没回来，又不知道病情如何，再者说了，人家公主是金枝玉叶，用来冲喜怕不大合适吧，老佛爷皇后娘娘嘴上不说，怕心里也不乐意呢。等傅恒回来，我约了你一块进去说。好不容易才把他给打发走了，临走还说皇上和傅恒是郎舅，至亲至亲的，傅恒听了这事儿啊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听到这儿啊，乾隆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，外人不知道福康安其实就是龙种，想到他的两个哥哥都是额驸，论身份他比哥哥们高贵，论才能他更比哥哥们胜出一筹，那不是更有资格当额驸吗？再加上成亲王福晋是个好事的妇道人家，母亲老佛爷更是好兜揽撮合这样的事儿，万一各路都说通了，自己还真不好驳回呢。不过
乾隆毕竟是万圣之君呢，什么事儿能难倒他吗？思量了一阵子，已经有了主意，笑着对唐儿说：
行了，唐儿，朕有办法了。你去把那个丽儿叫来，朕接见一下，立刻指给康儿做夫人，这样一来不就什么事儿都摆平了吗？
唐儿愣怔了一下，马上明白过来了，立刻转忧为喜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转身出了书房，对守在门口的丫头耳语了几句，那个丫头便飞跑着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两个丫头护视着一个24、5岁的少妇来到了书房。等在外面的几个大臣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不由面面相觑。福隆安小声对福康安说：
三弟，你瞧，是丽儿，她来干什么呢？
福康安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啊，摇了摇头说：
不知道。
正在这个时候，只见唐儿在门口冲这边招招手说：康儿，你过来。福康安莫名其妙，看了哥哥一眼，答应一声，便大步流星来到书房。一进门，见丽儿已经跪在案前，便也跪在她的身旁。乾隆正在打量着丽儿，只见她穿了一件水红色的百褶裙，外套牙白色的坎肩，白底兰花的小袄，金线滚边，双手抚膝，低垂着头，一头乌黑的青丝压腮漠然，几乎没戴什么值钱的首饰，但是浑身上下干净利落，整齐大方，透着诱人的清纯的美。乾隆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，就问他：
你叫丽儿？
丽儿也不知道皇上特意叫自己来到底为了什么，开始啊有点紧张，心头突突直跳。见乾隆不住地打量自己，眼光里充满了怜爱，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在打量自己的女儿一样，那颗提得老高的心才算放下了。不过说话的声音还有点发颤呢。
是，奴婢是丽儿。
今年多大啦？
回万岁爷，奴婢今年24岁。
哦，跟康儿几年啦？
8年了。
哦，都8年了。听说还会弹琴，会书画。
奴婢是跟康少爷学的，书画只是粗通一点，琴也弹得一般。
平常读书吗？
这时候丽儿已经平静下来了，说话也流畅多了。
回万岁爷，读的不多，只是认得几个字儿。太太说，女人不要懂得太多，只叫读读24孝、女四书什么的。
对，傅恒夫人说的不错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有灵秀要用在正经地方，要在孝敬公婆、相夫教子上下功夫。你要记住，德容言功头一条就是德字。
丽儿急忙磕了个头说：
是，奴婢都记下了。
乾隆又转向福康安：
你父亲的病不好，刚才啊接见你母亲已经和他说了，朕的意思是想给你父亲冲冲喜。丽儿虽然出身微寒，但跟你这8年中一向照应的周全，又对你的脾胃，朕看他也是疑难贵相，就干脆把他指配给你做夫人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
福康安万万没想到叫自己和丽儿来竟然是为了这事儿，愣怔了一下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万岁爷龙目审定，自然是千妥万当，奴才蒙万岁爷亲自指婚，真是三生有幸，父亲知道必定欢喜。
乾隆笑着点了点头说：那好，就这样吧，你们今天就算见过朕了， 明天傅恒夫人带着丽儿进宫，给老佛爷和皇后娘娘请安，磕头谢恩。
说到这儿，掏出怀表看了看，起身出了书房。守在外面的太监宫女和几位王公大臣急忙都跪下。乾隆含笑冲众人点了点头，说：傅恒家有喜事，朕已经指了福康安的侧夫人丽儿为他的正配，既然是朕亲自指婚，军机处和礼部自然都要来拜贺。傅恒如今有病，告诉他们不许喧扰，一切从简。
一边说一边下了台阶，又说：
武帝身子骨也不好，就不必从驾回宫了，召会海兰察留下帮纪云照护傅恒，有些个军务上的事儿啊，傅恒清醒的时候也好随时给他们交代。
众人谁也没料到乾隆在书房里待了这半天，竟是和唐儿记忆这档子事儿。面面相觑之间，乾隆已经下了台阶，急忙俯身叩送。
福康安、福隆安兄弟两人一直把乾隆送出大门才转身回来。
福康安对福隆安说：二哥，我瞧着你的脸色也不大好呢，不妨先回房歇歇，我先去看看赵慧海兰茶，再去看护阿玛。
福隆安却淡淡地说：嗨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彼此何必呢。
说着转身径直去了西花厅。
再说赵慧和海兰茶此刻正在东书房里闲聊呢，那个和珅呐，练就的一身帮鞭子功夫，也不管别人待见不待见，只管赖皮赖脸的待在那儿，没事找事做，一会儿给这个添茶，一会儿给那位蓄水。这两位将军虽然脾气秉性不同，但是多年来在战场上摸爬滚打，生死与共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俩人只顾说他们的话，并不理会和珅。和珅呢，坐在一边，手里边捧着一本《资治通鉴》，眼睛虽然盯着书本，可是耳朵呢，却支楞着在听赵慧和海兰察谈话。在俩人的谈话中，他才知道，原来呀，海兰察根本就不是在太湖水师每天撒宝一个岛，而是跟着傅恒在缅甸打仗回来的。只是他比傅恒早回京城十几天而已。这个海兰察呀，那可真是个乐天派。虽然在老关屯厮杀了七天七夜，他等于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可却还是一脸满不在乎的乐观相，谈笑风生。和珅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这主。海兰察一边把玩着手里的鼻烟壶，一边对赵慧说：其实啊，缅甸兵一点都不禁打，他们都信佛，一见血就吓得脸上变色，双手合十，就因为那地方的鬼天气太坏了，他们天天下雨，到处是水，而且老树林子遮天蔽日，打着打着，兔崽子们往老树林子里一钻，就他妈不见影了。有一天雨下得特别大，二十步之外什么都看不见，兔崽子们一万多人呢，冒雨偷袭大帅的中军，大帅命我出去迎战，我截住他们的前队呀，一场肉搏呀，杀了他们五百多人，鲜血把这雨水都染红了，他们叽里呱啦一阵怪叫，就他娘的退兵了。其实啊，他们只要把左翼的兵调上来，要不了半个时辰就能拿下我的寨子。嗨，得亏王八蛋们怕死哦，不然的话我老海早就玩完喽。